讨论第六案，有关原因修订卫造口述装置之配件防卫型替换管及不规定案进行讨论。本案由台大医院提案，案系台大医院来函表示，该院之病患使用本案特材不到四个月就因流管水所破裂而丧失功能，又发现厂干使用期限为2到4周或30日以内，更建议临床实际使用情形放宽许多规定。那本案早论型替换管特材自98年11月起纳入健保给付，健保建议点数为1520点，另有给付规定1204-4，成人限每6个月更换一次，未满19岁儿童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现行给付规定更换时间与医材保单建议使用期限不一致。本案经提114年5月特材专家会议结论，考量本案特材之法论破裂有皮肤损伤、疼痛与感染风险，建议依保单内容、临床实务及与会代表意见，将卫造口述装置组配件法论型替换管类特材预定给付规定。建议给付规定如下：一、每月最多申报一次；二、需依健保支付标准33107B、33108B 等相关规定办理。在年使用量及财务影响部分，查卫造口述装置组配法论型替换管类特材113年申报人数有2040人，其中未满19岁有206人，平均每人每年申报2.5组，19岁以上申报1534人，平均每人每年申报1.6组。倘修正给付规定为每人每月最多申报一次，合计年使用量约为24480组。扣除原给付条件使用量后，预估新增使用为20194组，推估健保能增加费用约3069万点。预算来源以114年医院医药品及特材给付规定改变之编列预算之一。本案如获同意，拟另列伪造口述装置组配件法论型替换管给付规定，应程序办理公告实施。以上报告。
好，本案的这个专家有包括消化器学会的微博号，还有消化内视镜学会的这个志祥以及小儿消化学会的这个清风就是发言。好，台对这个提案的台大代表，台票那个十位是代表台大的这个提案的代表，好，台请。好，谢谢。
那这个案子其实就是我们临床的病患，他就是说这个病患，他5月份装的这个腹腔水球是一个胃造的管，然后8月就去急诊，说那个胃造的管化，然后就是这样，因为是因为水球破裂的关系啊。那现在我们有问的是，可能我们等一下会讨论是，以第63页来看的话，感觉是把原来的给付规定，就是从成人每6个月更换一次，然后未满19岁儿童3到6个月更换一次，改成每月申报一次。但是，又好像说是要另定，是只有针对这个额度，其他的还要维持原规定吗？就是全部改，还是只有那个？
只有法律，
因为在之前你们回文的部分有提到另外的许可，其实他的那个保单规定是3个月，那变成说许可他也要适用6个月，如果你们不改他的话。
这个我没有所谓，是这样的，因为你是单立医院提出来，那单立医院所思考的角度跟医学会角度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来有3位专家代表学会来表示一些意见。那当然从医院的角度来看，刚刚说的，也就是针对某一个，我们只是针对你提出来某一个产品要来做修改。
只希望能够，
不是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下次最好提到医学会去，由医学会做一个自己的了解跟思考，才会有比较全面性嘛。是建议是这样。好，那不好意思，苏慧讲完了吗？
讲完了。OK。
好，那请3位专家来表示意见，谢谢。
消化学的代表是发言哈。那肠道主要是鼻胃管，那内视镜这个胃造瘘管是取代长期的鼻胃管，那这种管子大概是2种型，一种是气球型的，一种非气球型的。那气球型比较少，非气球型比较多。那今天讲气球型，胃酸的变质是1到2，所以强酸很容易把它气球弄破，一破以后那个胃酸就跑出来，会侵蚀皮肤。那厂商目前全台湾的厂商都规定它的有效期是大概1个月左右，所以换下去以后你不换还不行。可是6个月你根本撑不到6个月，所以就是台大经常会发生就是。 破了一定要换。那换的话，厂商的规定是一个月，那可是现在健保局是六个月，所以目前我们建议按照现在规定，那非气球都不会破，所以六个月没问题。现在是讨论气球型的，以上。
OK， 好，谢谢。我想这个主要的就是、为什么这边这个修正以后的提入规定增加了啊一个月。好，你来接下来继续发言。
消防训练师协会的陈理事发言。那我们的看法跟这个消防训练协会是一样的哦。那就是气球材质的部分呢、啊，还有防弹的部分，它已经超过一个月的使用。好、如果说气球型的这种管路可以做这样的调整的话，那是不是？
现在没有一个好。
谢谢，请
消防协会报告，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都用的相对比较少，可是确实我小朋友因为就是气球都破了这样。家属或什么情况就是变成自备解决，那也是一个负担。不过我们一定会遵守使用，因为儿科的病人特色是加班每个月来看，不见得会来，是因为真的破了他才来，他只是节省说真的破的时候家属负担。所以我们学会刚刚同意说，如果必要的时候，给他每个月一次的。
好，这个做好事就要做到底了啊。如果说现在六个月啊，如果万一破掉了，变成病人要自己自费或者产科解决，要不然就会很痛苦啊，或者是在医疗上要产生问题的话，所以就请大家是不是来支持，就是说在这个气流式的就是支持就是修改，就一个月至少再保一点，对方再保一点。好，来易勇，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这个只有一家厂商。那其他的厂商榜单上都写的，
来，这个请注要解释。
报告主席跟各位委员，这个榜单不是只有一家，但是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在盘点跟调查医院的使用情形，然后可以回答的就如同刚刚学妹所表达，现在主要会在医院贩售的榜单都是一个月。那刚刚主会代表讲到的取客，确实他的榜单是三个月，但是三个月他的量少。那假设台大医院用到取客，那他最榜单安全有效性是三个月，那你可以在三个月内换一次是没问题，因为我们健保是说每个月我可以给付一次，又不是要求你每个月都要换，还是回归到榜单。但是在这个安全有效性，目前的现在的申报几乎都是每个月的榜单的那个安全有效性是30天，对，可以跟代表报告。
对哦，
因为这个样子的使用量会大增啊。原来因为我们是六个月换一次嘛，对不对？会有一个固定的使用量，现在在健保里面才会冲击。你现在放宽成一个月就要换一次，其实大家医院就会变成每都是一个月换一次了。一个月换一次，那厂商的使用量就大，就是它的量就会大嘛。我建议健保署这一部分要去做价格的相关的价格的处理，就变成单你量大，你的单价就要降。你总不能单价也不降，然后量大了。我觉得这一部分在厂商在议价或者年度价格调整的时候，这个它的使用量成长的跟价量的关系一定要纳入考虑。
对，价量协议本来就是再来那个医生，
这个没有存在。
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价格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有使用的医疗院所本身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访单，我们要针对他的访单。如果访单说是只有一个月的话，如果我们就算他没有破，我们使用到三个月，未来会衍生很多不必要的法律上面的责任。因为在我们临床上，在不管是地方卫生局，或者是说我们在地方的法院的调解，最近很多的个案都是跟这个访单有非常大的关系。你一超过了之后，它变成你要找证据显示哦，那个又是另外一个。那增加自己不必要的困难。
OK， 大家的话也主要是为了怕那个这个图币，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破，可是你硬要换，我最担心的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文字上的说明，可不可以说因为破裂而必须不堪使用的时候，每个月最多省？不是不能这样的。
榜单上面已经讲这个医材的使用的期限只有一个月，所以你不应该大于一个月，因为后续如果发生纠纷的时候，其实是变成是医疗行为，没有去考量到它医材的有效期限，所以这样会有纠纷。对对对对，
来，谢谢。来，李老
师，这个我不知道 TFDA 现在在不在啊？ 那因为我看你们健保署的资料是说，榜单上是写建议二到四周了，建议嘛，它并没有强制性嘛，意思就是说我超过四周，其实也没有说违反榜单的使用，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既然拿出来讨论 ，PFPA 可能也要厘清一下，在榜单上面这边是就是你可能。我不知道，等一下 TFPA 说明一下，你这里所谓的建议二到四个月，如果他用到第五个月、第六个月算违法的话，就违反榜单的使用吗？还是说只是建议而已？如果他用了超过，也是如果病人没有什么问题，
哦，这个超过就
可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那么绝对，你就是不能超，就像效期一样，你在期限之内你就不能使用，超过期限就不能使用的话，那你的榜单文字就要去改。
好，预位是食药组的，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食药组这边发言一下，就是一般厂商他们在定这种使用期限的时候，他们是自己去评估的啦，可能他们是收集了临床的资料，可能就是像医生他们说的，就是大概可能真的用了一个月左右会破掉，所以他们才会把在榜单上面去写说建议，就是可能他们就是可能在就一个月左右就弱化掉了。所以他们可能会就建议说，就是在你还没破之前，你可能就去换一下。但是如果说真的就是像刚刚说，有些就是比较长，他还没破，可能医生也评估不需要换。当然，他不会因为这个只是建议，他不是绝对的法律的评估啦。对，就是他即使超过了，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说他违反了他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好，我想这个是有现在的部长的程度，来，郭志扬发言吗？
刚刚那是官方的发言吗？
对啊，
那列入会议记录。
对啊，
好，这会出事的，你们最好要澄清一下，要有正式的说法哦。
OK， 好，来，部长说明一下。等一下，不要反单是官方，不要吓得那么打开。
不好意思，等一下吓到我们 TFA 的代表。那个反单上面的文字。它其实是有法律效力的，因为它就是公告的东西。那但是医疗器材它比较特别，因为医疗器材它并不是全部都是做了，像药品会有临床试验文，然后发现它是怎么样，那它就会如实的记载。可是因为医疗器材它并没有全部都做临床试验，所以呢，它会有一些用动物试验或者是在实验室里面做性能测试的时候。发现的他就会写出来，他可能文字上就没那么精准。那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先会后我们再去问 TFPA， 请他们就是比较明确的去理解，看看说这个榜单上的文字跟对于这个我们在认定的时候范围上应该要怎么样子来看待啊？应该不是说那个是建议，然后真正的使用都还是看临床医师，那这样子就会超出那个榜单太多，会没有办法去知道范围。
我不想大家在这个会议上的说明，因为有录音嘛，所以其实是白纸，这个一定都变成白纸黑字，所以讲的话要负责嘛，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就是表示法律就定义的那么明确哦，这个有所谓的通道性可能哦，所以这个相对的这个，我想我们在对法律的理解是这样子，尤其是台湾的制度是相对的复杂。那这个案哈，我们想还是回到这个案了，我知道大家还是有一些担忧哦。那原则上有些东西，因为他的榜单就是这样子写，那榜单是既然这样子写，我们来做一个规范。我相信以临床的治愈来讲，绝对不会说这个还可以用，我就一定会干把它换掉。我相信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个有它的治愈。但是呢，这个也要担心的是说，如果万一他的榜单是这样写，两到四个月，但是因为法律上又可以允许，又叫他叫六个月换一次。那在没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如果他在第二个月的时候产生后遗症，那他这个病人他是要告医生，还是要告健保署，或是要告我们的公理会？我觉得这个是前瞻单位要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下午就是要去开医审会，几乎所有的医审会都跟这个医疗的这个体部，尤其是要自费的部分，你让他自己变成要自费，变得就很不爽，就会变成医疗纠纷。所以其实是不是因为这个财务重疾也不算太大，也不是上亿的，甚至连上千万都没有，是不是大概还是先通过，然后
3000万，
好，有三千万，不是300万，对不起，三千万，我错了，好，那三千万。大家是不是还是同意？好，就是还是定一个月了，好不好？来，那至于说这个通过以后，是不是量大了就变成要加量协议，或者是什么，一定会有。
主席，对，我建议这个案子是不是我们列入看追踪事项？
可以，
就是这个你量大了以后，势必要跟厂商谈价钱嘛。
一定。
那我觉得，所以这件事情要追踪一下，到底量大了多少，然后跟厂商议价的结果怎么样？
好，
因为你要调整，也要上会啊。今天开完会，其实大家就会忘记这个案子。
好，
然后如果健保署不上会，你就一年两年都是维持原案，继续给他起步，但量增加了好几倍，这个我觉得这样也不好。
好，大家
我
来请苏雅。
报告局，那朱代表的意思是针对这个案子做一个附带决议，就是因为它的量够大，希望健保署与厂商重新议支付点数的意思吗？好，那我们就落附带决议，我们告诉厂商再来进行沟通
协商。谢谢苏雅，那我们就附带决议。好，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来。
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才，其实我后来看了，真的是他卖给医院的利润真的是很糟糕。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说，因为如果说到时候健保署在跟厂商在做协议的时候，还是要考量到，啊，不然怎么办？后续如果说你们在降价，但是对我们来讲，其实医院有可能就是价格的部分，其实就有可能买不到，因为确实现在目前提供给医院的价格就已经是很贵的价格。
好，我想这个意见有它的艺术性的存在了哈，这个我们就还是就交给健保署，好，还是要考虑这个我们要接地性啊，就是要能够考虑医院的这个采购的角度。好，我们这一案就按照这样照案通过，我们看下一案啊，好，谢谢。